亲爱的各位朋友，预祝大家春节快乐。那么今天呢，我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你们想先听哪一个？一般都是先听坏的嘛，那我就先说坏的吧。我周围好几个弟兄姊妹都感染了新冠病毒 Omicron， 这个病毒传染得很快，这是个坏消息。好消息是什么呢？症状并不重，几天就好了，几天就好了，就像感冒一样，这是个好消息。我们希望变种也就到 Omicron 就为止了，然后呢，大家可能很多人都得了就好了，然后达成一个全民免疫，这不是一件喜事吗？接下来要讲的呢，不是又有好消息又有坏消息，而是完全是好消息。所以今天我带给大家的一个信息就是叫福音。好，我们听说过患者的福音，严格说来，福音这两个字是从圣经来的。旧约里面讲到福音是在讲神的拯救，神把他的百姓从敌人手下拯救出来，让他们在战场上得胜。到了新约呢，同样的意思是拯救的意思，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把人从罪和死当中拯救出来的这个消息就是福音。我再说一遍，就是上帝透过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透过他的死和复活，把所有的人从罪和死当中拯救出来。如果你问福音的定义，就在这段经文里头，在十五章的一节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就当时哥林多的人听了以后，他们就信了，站立得住，就到如今还信的。二节说，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什么叫不要突然相信呢？就是把保罗传的福音不打折扣的完全相信，他传多少你信多少。那么有人说到底传了多少呢？接下来保罗会再次提醒他们，因为有些人可能漏信了，只信了一部分。保罗说，如果是这样的话，这还不叫福音，这只是一部分。就必因这福音得救，这个福音不光是给我们一个好消息听一下的，好消息会带来什么呢？因这福音得救，这是被动语态，而且是个现在时的被拯。当你真的相信这个福音以后，你会被拯救，现在就被拯救了，将来永远被拯救。第三节说什么呢？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这是一个惯用语，领受又传给，表示保罗的福音不是他的，他是领受来的，接受来的。从哪里接受呢？第一，他是从神直接接受的，因为他本来是逼迫基督教的，结果在大马士革路上耶稣向他显现，他就由一个逼迫基督教的变成了传扬的。所以首先福音是上帝给他启示的，另外呢，这里面主要讲的不光是上帝给他启示，他也是从耶稣的十二门徒十二使徒从他们得着的，比他先做门徒的，他们知道耶稣这个福音怎么回事，这在初代教会已经成为一个信条了。就什么叫福音呢？一说福音就这个固定模式，谁也不能更改。所以保罗说，我领受来我也传给你们，换句话说，他没有传走一样，这个福音当时是那样，保罗传的也是那样，而且源头都不是他们自己，是神给的。今天我给大家传的这个福音也不是我的，就是当初保罗所传的那个，使徒们所传的那个。那么这个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呢？到了第三节的下半节到第五节，就是整个福音的一个最重要的四个要点。他说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这个第一就是说最重要的， first and foremost， 最重要的。福音归纳起来有个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哪一点呢？不是光第一点，一共有四点。为什么？因为它底下在希腊文用了四个 hearty， hearty 英文就是 that， 这个 that 呢相当于是个双引号，就后面的内容是四个双引号把这个福音的四个要素都给概括出来了。下面我们就分别看一下这四个要素是什么。第一呢，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这是第一个，大家记住。第二个呢，而且埋葬了， that he was buried， 他被埋葬了。第三个呢，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呢，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问福音有哪四点，就这四点：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第三天复活了，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这就是基督教的核心，一直传到今天，就这四点。那么这四点呢，可以归纳成两点。为什么？ 因为埋葬了，可以归纳到第一点，他死了。为什么？埋葬就证明他真的死了。那么第四点呢，可以归到第三点。为什么？因为第四点是说他向彼得显现，他向十二使徒显现，他的显现可以归纳到他复活了，因为显现是证明他复活了。所以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分享福音就两个要点，把它归纳到两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呢，就是耶稣按圣经的预言为我们的罪死了，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节到四节的上半节。那么这句话里面内容实际上挺多的。我们就要问基督是谁，基督就是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人还有罪吗？那么我们一会儿要讲到底什么是罪啊。另外他为我们的罪干嘛死了，为什么他怎么为我们死的，为什么要为我们的罪死。还有一点什么呢？按圣经所说。什么叫按圣经所说呢？这个圣经是指的旧约圣经说的，就是旧约都预言了。换句话说，弟兄姊妹哈，各位朋友，耶稣基督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一脉相承，就整个上帝对人的救赎计划是一脉相承下来的，从旧约到新约，从预言到应验。所以为了让大家明白，我就先讲他说按圣经所说嘛。那么圣经呢，66卷，我告诉大家一个秘诀，圣经可以用8个字归纳起来。第一，创造；第二，堕落；第三，救赎；第四，得荣。得荣就是得荣耀，神创造了，人堕落了，神开始救赎，最后得荣耀。那么创造是记载在哪里呢？圣经的前两章，创世纪1到2章是神的创造。得荣记载在哪里呢？启示录的最后两章，启示录21章到22章，新天新地，好得无比。那么堕落是记载在哪里呢？创世纪3章。那么从创世纪3章开始一直到启示录20章，所有这么多都是干嘛呢？救赎，神对人类的救赎。换句话说，上帝的创造并不失败，虽然人堕落了，神也知道人会堕落，神也允许人堕落，但是神要救赎，救赎到一个地步比以前在伊甸园还好，堕落以前的伊甸园还好。这就是这句话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我就先把圣经大概介绍了。在创世纪1章1节，开门见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圣经没有去证明神的存在，圣经就预设神的存在，他是一位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和统治者。天地代表了天地间一切所有的，所以他创造了整个宇宙和宇宙间所有的一切，把他们安排在伊甸园，真的好得无比。伊甸园没有今天这么多的问题，新冠病毒没有，夫妻吵架没有，疾病没有，死亡没有，跟神是和谐的，夫妻是和谐的，跟大自然是和谐的，一切都那么美好，而且没有死亡。弟兄姊妹，今天很多人认为死亡是自然现象，你有没有这样认为呢？人老了要死吗？生病哪有不死的？死亡不是自然的，因为神造人就没有让人死亡，死亡是罪的结果，我们接下来会讲。但是好景不长，创世纪1到2章一到了第3章就全完了。今天你所看到的一切遭遇的不幸都是从第3章来的，都是从我们的祖宗亚当夏娃来的。神把他们安排在伊甸园吗？那里面有很多果树了，随便可以吃。园当中有一棵生命树，一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神只给他们一条命令，所有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唯独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个故事我想大部分人都知道，后来魔鬼透过蛇引诱夏娃先吃了，夏娃给亚当，亚当也吃了。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说的罪，这叫原罪。原罪是什么呢？人要独立于神，要自行做决定，违背神的命令。因为这节圣经上说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我们就要问罪到底是什么，罪到底怎么来的。好，这就是罪的根源，圣经都告诉我们了，罪是从亚当夏娃来的。亚当夏娃他们堕落了，原罪里面包括这么几点。第一，有罪疚。罪疚是什么呢？就是犯罪的事实，这个事实已经发生了。罪疚和罪疚感不一样，罪疚感就是我做错事怪内疚的。有些人犯了罪有罪疚感，有些人没有，而且慢慢你的罪疚感会越来越少。没有罪疚感的人不表示你就没有罪，他们不但有罪疚，他们有什么的败坏 corruption depravity， 就内心当中有一种犯罪的倾向，还有接下来有惩罚。 上帝的惩罚就来了，有几种的。第一，有受苦，男人比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女人要受生产的苦楚。然后呢，他说你们还要归于尘土，还会死。我问大家，死亡是什么？国内很多老人说，死就是没有了，这个人就没有了。死亡不是没有了，死亡是灵魂和身体分开了。圣经上说，灵魂离开了身体就是死亡。那么亚当夏娃他们有三种死。第一，他们犯了罪以后，他们首先是属灵上死亡了，跟神隔绝了。第二呢，他们的身体会死。第三呢，还有永远的死亡。不是说一个人死了以后灵魂到了阴间，这不叫永远的死亡。什么叫永远的死亡呢？是最后的审判，所有人都要复活，到那个时候有一个永远的死亡，也有永生。亚当的这个原罪就带给了我们今天个人的罪，亚当的败坏就给了我们所有的人类都有这个罪。他有败坏导致我们个人会犯罪，每个人都会。然后呢，我们确实也犯了罪，我们也会犯罪，我们也会有罪疚，有犯罪的事实，我们也有败坏。什么败坏呢？就是犯罪的倾向。当你不断地重复犯一个罪的时候，你的败坏就越来越强。败坏不是说我们人就不会做好事了，而是说我们的每个领域都被玷污了，我们就算做好事动机都不纯。然后我们呢，我们也会有惩罚。惩罚也是两点，第一受苦，第二死亡。这两年的新冠病毒，这是个苦难。总体来说，为什么会有的？亚当夏娃犯罪来的。还有别的苦难吗？我觉得其中一个最大的苦难就是人际关系的问题。你们承认吗？夫妻关系之间，你发现是不是有很多问题啊？亲子关系是不是有很多问题啊？你和你的老板之间是不是很多问题啊？还有疾病，还有车祸，还有什么？还有死亡。整个和亚当夏娃是一脉相承的，因为我们也继承了那个败坏，那个败坏就让我们导致我们会犯罪。另外呢，还有死亡。所以刚才我讲，希望这场 Omicron 就止于 Omicron， 不要再发展了，那是个好消息。但是我又在想，弟兄姊妹，就算是这场新冠过去了，人还会死啊，死后还有审判啊。接下来呢，后面还有个什么呢？社会的罪。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社会也充满了罪啊？社会的罪是个人的罪组成的。社会有罪疚，比如说有些社会的贪腐已经成为一个潜规则了，比如说笑贫不笑娼，大家都是潜规则。你发现，哎，同时犯这一样，最近不是拍一个什么零容忍吗？你们看了吗？每个人都认错，我们也不要觉得自己好，我们不在那个位置。当大家都犯同一个罪又不认为是问题的时候，每个人都去犯，然后呢也导致他的败坏。惩罚，这个惩罚是什么呢？就是社会会受苦。以色列就是个例子，巴比伦被神灭掉了，以色列王国后来又复国了。有些国家亡了以后永远不会复国，像巴比伦，像以东，像这个赫人。所以我们就说，罗马书五章十二节有这样一句话，他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到现在为止，新冠病毒都没有查出来谁是零号病人。今天我可以确实地告诉大家，我们的罪有一个零号病人是谁啊？亚当夏娃。原罪，然后到了我们，他那个败坏给了我们，我们每个人，弟兄姊妹，我告诉大家，不是因为你犯了一点罪才是罪人，也不是因为你比那个人有道德你就不是罪人。刚才我说了，败坏有深有浅，你重复地犯一个罪你会越来越坏。但是我们在母亲肚子里就有罪了，所以大卫说，我母亲怀我的时候我就有罪了。那他母亲是犯淫乱吗？没有啊。他跟他耶西生他吗？是因为夫妻性生活是罪吗？没有啊。那大卫为什么说我母亲怀我的时候就有罪了呢？因为都从亚当夏娃遗传下这个罪来。弟兄姊妹，这个罪扩展了每个人，比新冠的扩展还厉害。我再说一遍，这个罪扩展了每个人，每个人都深受罪的感染，这是我们人类最大的问题，比新冠病毒严重的多。因为这个罪会导致神的惩罚，有受苦，有死亡，人类一切的问题是从这里来的。有人说了，那我有那么多败坏吗？我现在给大家看出经文，在马可福音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这是耶稣说的。我们对照一下，看自己有没有这些。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谤毒、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的，且能污秽人。这些都是我们的败坏。 我们可能没有机会把它都完全实现，但是我们里头都有。我们可能慑于道德，慑于法律，不敢犯很多的罪，但这些罪我想每个人都有。犯了罪怎么办呢？同样神有惩罚。有一个清教徒，也是在这个普林斯顿的一个校长，他叫约拿丹·爱德华兹，他曾经在这个新英格兰讲了一篇很有名的道，叫《有罪之人落在愤怒之神的手中》。我截取了几段给大家读一下啊。他这样说，他说，你们的罪恶使你们沉重如铅，向地狱下垂，神一旦放手，你们就立刻下沉，迅速堕入无底的深渊。你们所靠身体的健康、自己的智慧、上好的谋略以及自己所有的意义，都不能扶持你们不下地狱，正如蜘蛛网不能抵挡滚下的磐石一样。然后他说，神的愤怒像洪水，暂为堤坝堵住，洪水继续增长，越长越高，直到最后崩溃。固然神对你的恶行到如今尚未实行审判，神报应的洪流尚未在被堵住之中，但同时你的罪孽不断增加，你们每日继续积蓄更多的愤怒，洪水继续增长，越加凶猛。神愤怒的弓已经拉紧了，箭已经在弦上，公义已将箭对准你们的心门，所以你们凡未被圣灵的大能将心灵大大改变的人，你们凡未被重生新造、未从最终活过来进入崭新生命的人，都落在愤怒的神的手中。我相信大家都承认自己是罪人，但是很多人呢对罪轻描淡写。我这里要说的弟兄姊妹哈，亚当夏娃犯了罪，神对他有惩罚有愤怒，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又继承了亚当的罪，我们自己也犯了罪。记住，罪不能轻描淡写，罪上帝一定要对付的。这个对付是什么呢？不单是今生的受苦，不单是肉身会死，死后还有审判，我们说那是永远的死亡，那个永远的死亡就是地狱的死亡。人凭自己绝对无法逃脱这个神的审判。然后他讲地狱是什么呢？地狱是永远的痛苦，永远会感觉到的痛苦，没有穷尽的痛苦，不可逆转的痛苦。到了地狱的人真的是悲惨的了不得。为什么？因为那是神的审判，公义的神的审判。他说什么呢？他说，你得罪了地上的君王，他向你发怒，你都害怕。那么今天你得罪了万王之王，你知道吗？那他的愤怒是更大的，因为他是无限的。你得罪了这位无限的神，痛苦也是无限的，你根本承受不了的。然后他说什么呢？这乃是永久的愤怒，你们要绝对的失望，没有救法，没有穷尽，没有缓和，没有宁息。你们必须知道，你们必在亿万年漫长的岁月中与这无情的报应挣扎，然后到头来你们必发现这不过是无穷苦行之中的一点点而已，所以你们的刑罚真是无穷无尽。今天我们讲福音，有人说你讲福音怎么讲这个？对，因为福音是干嘛呢？福音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如果你看不到罪的可怕，如果你看不到神公义的可怕，你不需要福音，对吧？你不过是把耶稣当成你的业余爱好，哦，不过是把耶稣当成一个道德教师，这个没有用，这不叫信耶稣。耶稣基督他说，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医生，健康的人用不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悔改。因为什么？因为罪的代价就是死。我们都犯了罪，尽管罪有轻重，但我们都是罪人，因为从亚当来的，我们也毫不例外，都是罪人，都有这个病毒。这个罪我们自己解决不了，别人也不能帮我们解决，道德家也不能解决，政治家也不能解决。弟兄姊妹，这个罪只有耶稣能解决。这个问题不解决，一天不解决，我们就面临着地狱的惩罚。有罪的人落到了愤怒的神的手中，那实在是太可怕了。我今天给大家讲这句话，我不是说要用这个吓唬大家，我真的是说不要你们去那里，我也不希望我的家人去那里，因为那是永永远远不可逆转，永远会感觉到的，那叫什么？永远的死亡。不光是今生的痛苦，光这个新冠我们就觉得够郁闷的了，那不过是有限的。那么将来地狱的痛苦那是无穷无尽不可逆转的，那是怎么办呢？神怎么办？要拯救我们吗？要，神要来拯救我们。他创造我们，他也允许我们堕落了，他也会审判我们，但他更主要他要拯救我们。怎么拯救？在创世纪第十二章，他拣选了亚伯拉罕，拣选了以色列的一个祖先，他说万国要因你得福。过了好多年以后，他又拣选了以色列的一个王大卫，大卫做了王。 万国到底怎么样因为亚伯拉罕得福呢？注意啊，焦点越来越缩小了。在撒母耳记下7:11有这样一句话，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16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家室可以翻译成是 dynasty， 我要为你建立一个王朝，就世世代代你的后代都要做王，这个王位会持续到永远。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呢？因为他说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基督是谁呢？基督就是王，基督就是弥赛亚，基督就是受膏者，基督就是耶稣，但是是他另一个名字叫基督，是基督，基督也是他的一个 title。 为什么叫基督呢？受膏者是谁啊？是王。那么他怎么做王的呢？他是大卫的那个后代。哦，大家就明白了吗？神的计划，你看，透过拣选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了以色列的12支派，以色列这个民族有了，然后呢，又从这个民族当中兴起大卫做王，又从大卫的后代当中兴起一位永远做王，那位做王的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所以到了马太福音1:1，他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一脉相承。耶稣基督不但是大卫的后代，也是神的儿子。大卫其他的后代也都是罪人，而且后来以色列也亡国了，好像那个应许没有实现，但是神特殊指的是那位他的后代，不但是他肉身的后代，他还是神的儿子。所以到了马太福音1:18说什么？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原来这位基督又是王又是神的儿子。这里你看到神、基督、圣灵三位一体，三位一体的神。关于耶稣基督他到底是谁呢？如果你看福音书，我在这里举4例子。第一个例子，耶稣能平静风和海，他和门徒坐船，狂风大作，他睡着了，门徒赶紧把他叫起来，他起来以后就斥责风和海，就住了吧，静了吧，风海大大平静了。门徒说，这是谁啊？怎么连风和海都听他啊？大家知道风和海是谁造的啊？神造的嘛，那谁要让他停下来就停下来了。接下来紧接的是什么呢？他们到了格拉森，有一个被鬼附的人像疯子一样出来，在那里大喊大叫，用石头砍自己。然后耶稣说，你叫什么？他说，我们叫群，一群鬼附在他身上，差不多6000。鬼说，你要把我赶出去，让我附到那2000头猪身上去吧。耶稣说，好吧。那群鬼从那个人身上出来，附到了猪的身上，猪就像疯了一样冲下山崖，跳到海里给淹死了，那个人却好，还要跟从耶稣，做耶稣的门徒。然后接下来有一个人告诉他，我的女儿快死了，请你去让她活过来。雅鲁，管会堂的雅鲁。这个时候他正准备跟门徒去，谁知道熙熙攘攘很难走嘛。这个时候有一个患了妇科病的一个女人，她早就听说耶稣了，她也不好意思说她的病，也不好意思公开的求他医治，暗暗的说，我只要用手一摸他，我的血漏就好了。结果果然他一摸，他的病马上就好了。耶稣说，谁在摸我呢？门徒说，这么多人挤着你，什么叫谁在摸你啊？他说，一定有人摸我，因为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了。那个女人知道躲不过，就说是他摸的。耶稣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好，然后呢，雅鲁一看什么时候了还治病，我的女儿都快死了，赶紧走赶紧走。终于走到家里，到了家里，人家说，哦，你的女儿已经死了，不用叫她来了。耶稣说，不要怕，只管信，她不是死了，是睡了，我去叫醒她。这个睡了是真的死了，是死亡的委婉说法。她进去以后拉着女孩的手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她就活了。弟兄姊妹，我讲这四个神迹是马可福音记载的连续的四个神迹。为什么连续记载呢？因为他要证明一件事，耶稣不是一般的人，他是个人，他还是神。这四类神迹，第一，他能掌管大自然，第二，他能赶鬼，第三，他能治病，第四，他能叫死人复活。那么这四样神迹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不单是大卫的后代，他是神的儿子。你们看过纳尼亚传奇没有啊？看过的举举手。哦，C.S. Lewis写的，他还写了一本很有名的著作叫返璞归真，鼓励大家读一读。那么这本书里面有这样一段话，他这样说，一个仅仅是人的人说出耶稣那样的话，不可能是一位伟大的道德教师，他或者是一个疯子说自己是一个荷包蛋，或者是地狱的魔鬼，你必须做出你的选择。这个人要么曾经是现在仍然是神的儿子，要么是一个疯子或者比疯子更坏的人。你可以看他是个蠢人，让他闭嘴， 你可以看他是一个魔鬼，向他吐唾沫并且杀了他，你也可以伏在他的脚前称他是主是神。让我们不要再用自以为高人一等的胡扯说他是一位伟大的人类教师，他没有留给我们这个选项，他也没有打算这样做。道德家是劝人行善的，耶稣见了一个人说，小子，你的罪赦了。你见过这样的道德家吗？像今天有一些人我不认识，见了你的面我就说我原谅你了，神经病，我等会儿得罪你了，对吧？耶稣也是啊，从来没有见过这个摊子，见了他就说你的罪赦了，表示你得罪了我，我今天赦免你。 C.S. 路易斯也讲，除非他是神，因为什么？因为所有犯罪的人都得罪了神，需要神的赦免。另外，赦罪的权柄是神专有的，证明他是神。还有一次他说什么呢？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犹太人都气死了，什么意思嘛？亚伯拉罕是比他早2000年的，你还不到50岁，怎么会比亚伯拉罕还大？但实际上原文还不是说比亚伯拉罕早，是说 Before Abraham was born, I am， 在亚伯拉罕出生之前我就一直存在。耶和华的意思 I am who I am， 我就是一直存在的。这句话把他们气死了，要拿石头打死他。因为你说你自有拥有就说你是神嘛，你见过任何的道德家讲这样的话吗？哲学家是寻找真理，耶稣直接说我就是真理。你还见过任何人说无论在哪里两三个人奉我名聚会我就与他们同在？现在我们就知道了，基督是大卫的后代，是王，也是神。然后他说什么？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那么圣经怎么说的呢？如果你还记得旧约在会幕里面，旷野建了会幕嘛，会幕里面要祭祀要献祭。如果你真的去会幕和圣殿看一看哈，并没有那么太让你喜欢看的，尤其在座的晕血的人，因为到处都是血，把那牛羊宰了献祭嘛，赎罪祭、赎愆祭、燔祭、素祭，到处是血。所有旧约这些献祭的系统，无论是会幕的还是圣殿的，都是预表耶稣的，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所以当司洗约翰见了耶稣以后就说，看哪，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所有旧约你看的那些，尤其利未记里面献祭的，都是指向耶稣的，他是神的祭物，要为我们去死。还有一些明确的经文，像诗篇22篇18节，他说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拈阄。这是大卫写的，大卫是比耶稣早1000年，他就预言了这件事情。果然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衣服被人剥光了，外衣剥了，里衣也被人给分了。换句话说，他是赤身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所以十字架不但是痛苦也是羞辱，这句话就这样应验了，按字面应验了。还有什么呢？以赛亚书53章5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记住哈，这个受苦仆人都不是因为他的罪来受苦的，都是为我们受的。因他受的刑罚，十字架的刑罚，因他受的鞭伤，那个鞭伤是死囚鞭，上面有骨头有铁块，一鞭子下去皮开肉绽。他受的鞭伤是为了我们得医治，这个医治就罪得赦免。以赛亚书是公元前700年写的，预言耶稣受难。那么彼得呢，在彼得前书2章24节，他就讲了，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这就是解释那句话，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旧约圣经预言基督要为我们死，到了新约就应验了。他为什么要死？解决我们罪的问题，解决我们死的问题，解决我们死后受审判的问题，解决我们地狱的问题。当他在十字架上最后讲的一句话是什么呢？成了， It is finished， 救赎大功做成了。这是今天我告诉大家的福音的好消息。你要想解决罪的问题，你要想解决下地狱的问题，不需要你立功行善，不需要等着你变好了，不需要你信耶稣再加上你的好行为。为什么？因为信耶稣就够了，耶稣说成了，完全是靠他的救赎做成的。他是替我们死的，他是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他是义的代替了不义的。只要你相信他，你所有犯的罪完全的被赦免，你的罪疚都没有了。什么叫罪疚呢？你的案底都没有了。你像有一位丈夫亏欠妻子，最后妻子说好吧，我饶恕你吧，但是那件事情有时候还会想起来啊，对吧？你看见什么时候做过什么事，对不起我的事。我告诉大家，信了耶稣是什么意思呢？连罪疚都没有了，连记录都没有了，都归给耶稣了，一概的都没有了。 这叫福音，不靠立功行善，不靠积善成德，只要肯相信神的恩典就临到你，白白的，这叫恩典，不是赚来的。感谢主。那么这是我讲的第一点。第二点呢，也是最后一点，耶稣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这个是在十五章的四节下半节到第五节。圣经预言主耶稣复活，在诗篇十六篇十节，大卫就预言说，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这个阴间和朽坏就指的是在坟墓里面身体会腐败嘛，但是他说不会。在那个使徒行传二章三十节到三十二节，彼得就这样诠释这个经文，他怎么说啊？他说，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那么一千多年以后应验到了耶稣基督的身上。一个是预言他复活，一个是预言他第三天复活。有预言吗？有。约拿书一章十七节，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这件事情不叫预言，叫预表。所以到了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节，耶稣专门讲到这件事，说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的肚子里，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那么他真的复活了，坟墓空了。他是礼拜五被钉的十字架，礼拜五早上九点被钉的十字架，礼拜五下午三点气就断了，礼拜五下午差不多六点五六点把他埋葬了，然后礼拜六就是安息日，什么都不能做。然后到了礼拜天的早晨他复活了，妇女来看他，天使把石头滚开，他们发现什么都没有。天使滚开石头不是为了让耶稣复活，天使把石头滚开是为了让妇女看空坟墓。换句话说，那块石头还没有滚开，耶稣已经复活了。他复活的身体不需要人把石头挪开，他复活的身体就穿过了裹尸布，穿过了石头，复活以后向人显现。第五节说，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基法就是彼得，他的大门徒。这个看啊，他用的是一个 he was seen， 他被看见。换句话说，他不是灵魂的显现，不是幽灵一显，他是肉身被看见，肉眼看到他复活了，而且不是一次看到，彼得看到，十二使徒也看到。那么十二使徒看到呢，是记载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三十六到四十三节这段经文，我想给你们读一下，非常好。他们正说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到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见的是魂。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是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他们正喜得不敢信并且稀奇，耶稣就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应验。于是耶稣开导他们的心，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圣经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耶稣是身体复活了，第一个身体复活不会死的。耶稣让拉撒路复活，让雅鲁的女儿复活，但是那个跟耶稣复活不一样，因为拉撒路也好，雅鲁女儿也好，复活以后那是个神迹，他们还会死，但是耶稣复活以后呢，就不会再死了，完全就是复活的身体了。所以圣经上说他是初熟的果子，那么信他的人呢，是后熟的果子。换句话说，我们也会复活。第六节呢，他说什么呢？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这句话是保罗加上的，不属于那个传统，就是我领受又传给你，不属于那个传统。保罗说他一次显现五百弟兄，一时就是同一个时间，同时向五百人显现，都看到耶稣了，表明他的复活不是幻觉，不是想耶稣想得很厉害，突然见到想象到耶稣了，不是，五百人不会都有同一个幻觉的。而且他说什么呢？这些五百人当中一大半还活着呢，虽然有一些死了。如果你们想印证的话，你可以问这些人，他们都见过，因为当时离耶稣那个复活刚过了二十五年，差不多二十五年，那些人还活着。 耶稣复活和他的死是不可分割的一个历史事件。他的复活说明什么呢？第一，表明他是神；第二呢，表明神接纳了他所为我们的罪死这件事实。就他死不是因为他犯罪，是为我们死的，神接纳了他这个赎罪祭。而且这个他复活，他用的是一个完成时态的被动语态 that he was raised on the third day， 他被复活，而且已经被复活，表明什么？今天还活着。被谁复活的呢？被神复活的。被神借着谁复活的呢？借着圣灵。如果你看罗马书，耶稣是被神透过圣灵让他复活了，复活以后从来不会死，今天还活着。有人说，那你想这个干什么？因为这跟我们有关系。在罗马书八章十一节，这句话这样说：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在这个方面我们跟耶稣很相似，耶稣被神复活，信耶稣的人也要被神复活。信了耶稣，圣灵就住在你心中，到耶稣再来的时候，神透过圣灵让你这个必死的身体再复活过来。这叫什么？我给他起个名字叫万能疫苗。今天所有的疫苗都是有限的，对吧？我告诉你哈，今天你如果接种了这剂疫苗，什么圣灵，当你信了耶稣以后，圣灵会住在你心中，信了以后就住在你心中了，就改变你的生命了。神透过圣灵与你同在，让你胜过你的败坏，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是神的灵住在你里头，让你可以胜过你的那些上瘾的东西，醉酒的，淫乱的，看一些黄色媒体的，或者是嫉妒的，发脾气的，哎，你发现神能改变你。为什么？因为他给你圣灵。还不止这样，弟兄姊妹，当他再来的时候，这个圣灵就让你复活了。复活以后变得跟他的身体相似，不会再死亡了。神要透过基督把人救到一个地步，完全不会死。不光是说灵魂上天堂这么简单，我们今天一说得救，死了以后灵魂上天堂，对，那是一个，但那个不是主要的。为什么？那个只是个暂时的中间状态。我们最大的盼望是什么呢？不但是灵魂得救，身体还要得赎，还要复活。因为人正常的存在是身体和灵魂的结合体，所以我告诉大家，亚当夏娃的死是很不自然的。因为什么？灵魂要离开身体，所以你看到人死的时候都是很痛苦，这件事情很不自然，因为灵魂和身体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对吧？所以当基督徒死了以后，对，你魂归天家，但那不是永远状况，那也不是最高境界。所以今天你去参加葬礼，你不要说，他这个人不在这里，他已经到了天上了，这句讲严格说来不对。为什么？因为他的灵魂是到了天上，但这个身体也是他的，难道不是他吗？你的墓碑上不是写着他的名字吗？你不是去安葬他吗？对啊，今天很多人把这个福音派的二元论，把身体灵魂都分开，这是不对的。身体也是神造的，灵魂也是神造的，这两个本来就是合在一起的，死亡让它暂时分开，但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让我们复活，灵魂再和复活的身体结合，永远不会死，不会有任何的新冠病毒，不会有任何的苦难，不会有任何的死亡。感谢赞美主，今天讲了四个历史事实：耶稣死了，为我们的罪死的，耶稣埋葬了，耶稣复活了，耶稣显现，这都是历史事实。但是单单承认这四个历史事实是不够的，只有怎么样呢？只有悔改和相信福音的人才能得救，就是我们一开始讲的，你不但是要信，你要信得很全备。我归纳起来两点嘛，这两点你都能相信。好，那两点呢？基督为你的罪死了，第三天复活了。刚才我也讲到了，基督就是神的儿子，是大卫的后代，也是神的儿子。当你信了耶稣以后，你的罪疚被取消了，一笔勾销，就像你没有犯罪一样。另外，你信了耶稣以后重生了，得这个新生命，可以帮助你胜过你生命中的败坏。我不是说你成为完人了，但是让你可以越变越圣洁。当他再来的时候，你的身体还会复活。那么有人说了，那我今生还有苦难吗？你不是说犯了罪以后今生也有惩罚吗？受苦吗？对，这个有没有呢？有的。因为这是堕落的世界，苦难是免不了的。但是耶稣讲一句话，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你们有平安。所以在疫情当中，我个人是感觉很平安的。如果有一天新冠把我夺走，那就到主那里去嘛，与主同在好的无比。神如果需要我留在地上，那他会保守我吗？我就很平安地活着嘛，依靠他嘛。这就是今天我给大家讲的福音。 归纳起来两点，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基督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又复活了，他今天还活着，我相信他今天就在我们当中，就在邀请你相信他。在座的无论是在现场的还是在网上的，假如你还没有相信耶稣，我今天就邀请你相信他。当然你要悔改。什么叫悔改呢？悔改就是我以前做错了，主啊，我是个罪人，我现在要转离我的罪，转向神，同时呢相信这位耶稣基督，他是为你死的。现在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好吗？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我带大家来祷告。如果你今天听完神的话，这个好消息，这个福音，如果你愿意相信的，我请你跟我祷告。怎么祷告呢？我请你默祷，不用开声。我呢，我开声祷告，我出声祷告，请你就跟我默祷。我说一句，你心里面默默的就跟我祷告一句。亲爱的天父，我是一个罪人，我愿意悔改，你爱我，把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了我的罪，耶稣基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我愿意相信耶稣，我愿意接受这样的好消息，我愿意拥抱这样的福音，让我今天就罪得赦免，让我今天就成为神的儿女，让我今天就得着永生。如此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